温石月睇样再缺席庭审，韩美日报承诺，特朗普唔承认李政府。华府国会山烛光守夜，悼念中共迫害离世者。李克强秦刚丧命另有原因，习明泽9.3大阅兵亮相接班。全北京决心介入巴拿马港口交易，嗌话欧美财团。地产市场蒸发135万亿。分析话，全中国家庭亏损24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17号，南韩前总统尹石月再次缺席同内乱案有关的第11次庭审。7月10号凌晨，尹石月遭到拘留，相关消息引发保守派支持者的愤怒。同時曾經報導戒嚴期間捉了99名中國間諜的南韓網媒記者許謙成立了獨立報紙《韓美日報》，右翼記者們正在加入。許謙自己面臨不被允許出國的懲罰。有專家認為，現在美國和南韓的關係陷入某種僵局，原因亦和親美派總統彈劾案有關聯。當日多名代理律師參與審訊，对尹石月缺席问题做出解释，指出被告人被拘留后健康恶化，平时服用糖尿病、高血压等药物，在拘留期间体力虚弱，出现了头晕等症状，连上楼梯都很困难，很难成日坐在审判席上。律师团队指责起诉方的内乱特检组接手这个案件，严重侵害了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在南韓司法史上史無前例。因此律師提出，如果特檢組不退出庭審，被告人就不會出席。對此法院回應說，如果因為健康原因無法出庭，需要提交相關證明資料，如果需要證明特檢組的做法存在違憲可能，應該通過合法的法律手段解決。法院還敦促律師務必說服尹石月出庭。《朝鮮崩潰》一書的作者、美國空軍退伍軍人塔拉在 X 平台轉發了一則消息，曾經在《天空日報》報導，戒嚴期間捉了99名中國間諜的南韓網媒記者許謙創辦了新的獨立報紙《韓美日報》。據悉，《天空日報》可能不再客觀，許謙報導的文章沒有被發送到新聞上，而是被切斷了。並且記者許謙已經獲得了美國永久簽證，但被南韓政府禁止出國。許謙表示，我可能會失去美國永久居住權，但他說即使入監獄亦不會放棄自己的信念。因此右翼記者聚集在一起，自己成立了《韓美日報》，據說更多的右翼記者正在加入。南韓民眾呼籲南韓人大量訂閱《韓美日報》，幫助他成長。他們說，在特朗普總統競選總統期間，美國陷入選舉爭議之後，右翼新聞媒體已經發展壯大。有評論認為，許謙的故事促成了《韓美日報》的誕生，真理在最後一刻閃耀光芒。《朝鮮日報》的主筆楊尚芬指出，特朗普在當選之後沒多久，原本約定了和親美派的尹石月進行海湖莊園談話，然而沒多久之後尹石月遭到弹劾。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政府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现总统李在明的名字或者南韩新政府。但白宫在南韩总统当选后一日发表了极为罕见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对中共对民主国家的干涉和影响力表示担忧和反对。杨尚芬认为，直接刺激特朗普的是由南韩民主党主导的弹劾上诉案，可以說第一輪上訴簡直是亂嚟，將前總統和中朝俄敵對作為彈劾理由，而在這個之後和特朗普 MAGA 有關的核心人物拜訪了尹石月，可以想像他們進行了怎樣的通話。他預計現在白宮內部對於李在明的認識有兩種混合的觀點，一種是國務院的傳統觀點，即雖然不喜歡李在明，但南韓是重要的盟國，因此應該維持正常關係。另一種是 MAGA 的觀點， 認為應該盡量疏遠同親華嘅南韓總統嘅關係。東亞政策應該以日本為中心，至少現在特朗普俾人嘅感覺更接近 MAGA 嘅觀點。特朗普對逮捕巴西右翼前總統嘅左翼總統盧拉用關稅進行報復一事，就講明咗呢一點。依家李在明政府需要喺國際關稅嘅領域同特朗普展開協商，而白宮當局喺半年嘅時間裏面仍然冇提名美國駐南韓大使，亦冇候選人名單流出，反映咗美韓兩國嘅外交陷入咗某種拖延。7月12號，前南韓駐美大使趙賢東已經離開，南韓駐美大使職務空缺，美韓領導人亦仍然冇見面嘅機會，呢個都對兩國關係造成消極因素。韓媒報導認為，特朗普大多數將對中強硬派作為外交大使嘅考量，駐華駐日大使都係類似人選。如果南韓大使人選出爐，亦可能係類似人物。梨花女子大學教授朴元坤評論話：如果南韓唔積極參與美國牽制中共嘅戰略，特朗普政府可能只係會將日本視為主要合作夥伴。7月17號傍晚，華盛頓國會山下嘅國家廣場大草坪點起一片燭光。法輪功學員用燭光排列出停止迫害4個大字，舉行莊嚴嘅燭光夜讀，悼念喺中共迫害中逝去嘅同修。
在结束了一天的集会与游行之后，法轮功学员正在演示五套功法，之后他们会手持蜡烛表达哀思，并呼吁正义与自由。
我丈夫陈成勇被迫害致死，已经25年过去了。因为我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才9个月，那就是没有父亲的家庭，这样长大是，你没办法用人的语言去表达她经历了什么。但是我的家庭只是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一个缩影，这场迫害还在继续中，而且他们在活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所以，我希望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我们一起来停止这场迫害，让小孩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家庭，能够健康成长。
7月12號，一份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公布，根据海外媒体名卫网报道，2025年上半年，中共对近400名60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实施绑架和骚扰。其中95人是80至90歲的老人。26年前，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下令3個月剷除法輪功。在1999年的7月20號啟動國家機器，展開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迫害。據名衛網記錄，截至2025年上半年，已經有超過5200名法輪功學員在這場迫害中失去生命。
就是以大陆封控信息的这种程度来说，能够把这些消息爆出来的已经是不容易，所以我想除了这些能够在网上刊登出来的，背后一定有更多没有刊登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能够了解到的迫害的严重程度一定是要比现在严重的多的。包括我家人因为修炼然后也是遭到过迫害，然后包括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了活摘，然后已经过世了。
The message that I'd like to send to the world is that you are very fortunate just to know about the practice, and to know that the practice is the wisdom of the creator makes it extremely special.So anybody of any culture, any religion, any ethnicity, this practice is for all of humanity. Just give it a good, honest try. Just read the book.
现在在国外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感觉像是重蹈覆辙一样。就是中共在海外进行的这样一个对法轮功以及包括对神韵的攻击，它是一种试探。它就是想要在国际社会去尝试它的谎言是否能够行得通，是否也能像在中国大陆那样，达到欺骗世人的目的。
And also, the worst seat in the furthest corner of a Shen Yun show is more powerful than a front row seat at any show on the planet. So don't believe the propaganda calling this. show bad. This is the most glorious show any person could ever see in their life. So please get a ticket to the show.
夜幕降临，烛光熠熠，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草坪前方用烛光摆出停止迫害，同时夜空中回响住真相的声音。
这场迫害终将结束，大法弟子维护真善人宇宙真理的壮举，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已经离世近两年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又传出 QK。近日旅居美国的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透露，因为当时医生向他曝光了李克强的丧命细节，同时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亦有新爆料传出，是被意外折磨丧命。据旅居美国的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转述一位医学人士的讲法，李克强真正丧命有可能是被人在水中放电导致触电身亡。结合医学界人士的分析和事后的冷处理，又和中警局和蔡奇脱不到关系。胡力任表示，最近他找到了当时在曙光医院参与抢救的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明确地告诉他，李克强被送到急救中心的时候，心脏和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呼吸异常。据医学人士的说法，在泳池里面很容易制造出电击的效果，隐蔽性极强，而且能够达到被袭击者瞬间致命的效果，而且电流只需要50毫安，220伏或者380伏电压下，0.1 秒足以引发心室颤动。人体在水下的电阻极低，少于1000欧，导电性极强，水下触电通常不会有明显的烧伤，只是通过尸检、微观肌肉变性才能够识别。而说秦刚未能够撑过三大件酷刑，意外被折磨伤亡，这个印证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在2023年12月的爆料，秦刚在当年7月在北京军方医院逝世，原因可能是自尽或者酷刑。但自媒体有料近日透露，秦刚是在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出事的。有料表示，自黄岐山18大接管中纪委之后，就搞了三大件等酷刑，非常残忍。被审查的官员食饮屙都在那间屋仔里面，甚至食饮屙都是坐住的，所以有些官员在隔离审查期间腰部以下都烂了。有料称，一般的官员都挨不过这些酷刑，秦刚亦一样，喐手的人失误致使他丧命。秦刚的事非常严重，听说他走了之后没有信息流出，只是流出一丝消息说他没有撑过去。据说秦刚的丧命是个转折点，当局对后来被审讯的部级以上官员都不再行刑问话。近日中共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令外界震惊不已，因为参加会议的阵容强大，中共七常委除了何卫东之外，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各机关、各部委一把手以及地方大员等悉数出席。会议规格之高，令外界怀疑北京出大事了。海外时评人张天亮解读说，这里有习近平对自己权力的一种宣示。而日前网传习近平之女习明泽在9月3号中共大阅兵的时候，将同习近平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正式接班亮相。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九三阅兵习近平真的能够参加吗？习明泽有可能接班吗？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分析说，中共的这种集权体制下，他亦是有所谓的帮规的， 亦係需要有一定嘅政治上嘅閲歷同磨練嘅。所以喺呢一點上，我哋冇睇到習明澤作為習近平女兒，佢有真正係喺正式嘅參與或者正式嘅任職。所以我對呢個傳聞依家嘅睇法係，我覺得9月3日嘅閱兵並唔能夠體現習近平失去權力。因為他其實是可以說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或者說是作為軍委主席，他這個頭銜上的可以執行的一部分，包括即使習明澤參加這個閱兵，我覺得也不代表說習明澤可能成為接班人，起碼是現在來看。希望之星 TV 粵語主持人資深記者石頭表示，就現在出來的消息，似乎有更多的可能習近平掌握不到軍隊了，就算是能够出来阅兵，亦可能只是傀儡。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习近平的女儿真的是要接班的话，上一次白俄罗斯总统到访的时候，就应该是梁上的最好时机。那个时候可以为接班做铺垫，但那个时候没有出现，只是听说参加了宴会。而现在传说掌握军队实权的是张又侠，而且習近平軍中的親信，尤其是高層的，基本已經被清理了。這樣的情況下，很難令人相信習明澤是接班人的訊息。外界認為，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習近平可能自身都難保，而習明澤接班的可能性少之又少。即使習近平有反撲的跡象，亦很難達成目標。17日消息，北京似乎落定決心準備介入李嘉誠巴拿馬港口交易，要求將中遠海運加入其中獲得的股份。如果方案不獲得通過，北京揚言會阻止西方主導的巴拿馬港口交易，消息引發業界關注。據悉，現在北京的計劃包括令中共國有集團中國最大航運公司中遠海運獲得長和巴拿馬港口資產的部分所有權，同意大利地中海航運和美國財團貝萊德一樣成為交易股東。《華爾街日報》指出，北京將他的想法話咗俾貝萊德知，地中海航運以及李嘉誠的長和實業，如果中遠海運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中方將阻止長和港口的以二出售案。依家貝萊德、地中海航運以及長和同意令中遠海運入股，然而由於談判接近7月27日的最後期限，雙方可能會尋求新的延期。這筆交易成為了中美兩國談判台上的話題之一。消息人士說，在今年5月，中方代表曾經在中美貿易談判期間對美國官員提出參與港口交易的想法。而在另一方面，巴拿馬港口交易亦令李嘉誠的企業成為中共的打擊對象。《華爾街日報》的知情人士說，由於李嘉誠同意將港口出售給西方財團，中共當局要求國企凍結任何同長和或者李嘉誠家族其他企業的交易，北京要將中遠海運硬塞入李嘉誠的巴拿馬港口交易。有消息說，中共威脅如果中遠海運無法獲得股份，將阻止一項已將數十個海港資產轉讓給西方投資者的交易。17日消息，格隆匯調查指出，今年6月中共樓市出現嚴重虧損，各地房產都在貶值，在最嚴重的東莞溫州地區，房價萎縮多達60%。行業預計自2021年以來，中國各地房價平均下跌3-4%。按照現在的局面，如果全國範圍的房價下跌幅度按照最少30%計算，中國住房市值已經蒸發135萬億，相當於中國每戶家庭都虧損了24萬。在2018年到2022年這5年期間，買房的家庭基本都被套牢，無面財政。按照中共統計局數據計算，在2018至2022年這5年高點賣了的新房和二手房大約是1.08億套。截至2024年尾，中國共有4.94億戶家庭，亦就是說 呢轮房地产大调整已经导致22%的家庭，亦就是共1亿户被深度套牢。而2024年中国全年 GDP 先是134.9万亿，地产市场相当于蒸发了一整年的 GDP。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